朝鲜进行了第六次核实验之后，东北亚的局势越发的紧张。美国总统川普这个时候却在这个时候批评了韩国是绥靖主义者，并威胁要退出实施了五年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那么美韩同盟的分歧究竟在哪里？朝鲜问题有解决的办法吗？美国之音的记者思阳星期二参加了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韩国基金会联合举办的第二届美韩同盟研讨会，我们请他来谈一谈韩国的学者和官员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思阳你好。
你好，紧张。
思阳先为我们归纳一下美韩在朝鲜的问题上的分歧究竟在哪里。
对，刚才其实简单的说呢，就是说分歧就在于就是说美国威胁要对朝鲜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当刚才我们在新闻里也看到了，就是川普总统其实还说我们还要等着看，但是好像这个选项并没有排除。但是对那个韩国来说呢，他们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无论如何他们不能让朝鲜半岛发生爆发另外一场战争，这是简单的说。然后昨天的这个会议上呢，就是韩国的副外长，他呢就是叫赵贤，他也表明了韩国的两个态度。他说，第一，我们不能接受北朝鲜成为一个有核的国家；第二呢，我们也不能接受就是说在朝鲜半岛上爆发另外一场战争。
嗯，
然后呢，他们就是说他还特别强调，特别为那个文在寅总统进行了辩护。他说那个文在寅总统不是一个绥靖主义者，他说他是一个很实际的领导人。他之所以觉得就是说不能在朝鲜那个半岛上出现这个战争的话，那是因为这是从人道的角度来考虑的。然后呢，他还强调就是说，其实我们刚才从新闻上也从那个新闻上也看到，就韩国总统文在寅呢，其实原来他一直坚持在那个朝鲜问题上要有阳光政策和接触政策，但是后来呢，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韩国的政策也发生了改变，比如他允许这个剩余的萨德的发射车部署到那个驻韩美军的基地。第二呢，他也说那个韩国正在准备搞一个那个特种部队，然后对那个金正恩进行那个斩首行动，所以呢他也是比较强硬。但他们在那个与会的韩国专家呢就特别谈到了韩国对美国的一些担心，而特别谈到就是说他们担心就是美国和中国在朝鲜问题上达成协议，越过这个韩国，好像这个韩国没有任何关系。然后呢，他们还谈到这个对那个川普总统本人的看法，觉得川普总统呢，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不可预测的，所以他们担心。第三个担心呢，就是说美国人总是说，就是说美国第一，然后呢说他们担心就是说朝鲜的能不能研发那种洲际导弹打到美国的家门口，但是说也不考虑就是说我们这个日本和韩国在这个邻居是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觉得这个会让美国人失信于韩国和日本。
嗯，既然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朝鲜问题上曾经谈到过红线的问题，所以很多人在追问的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红线究竟在哪里。
是，就是说我有用这样的一个问题问了这个在那个与会的韩国专家和美国专家，他们就说其实川普总统虽然谈到了红线，但是他自己呢表达的也不是很清楚。比方说他说，如果你们再对美国威胁的话，我要让你感受到美国的这个愤怒与火焰，这看起来是个红线。但是后来呢，就是说金正恩在川普总统说了这话之后呢，还是进行了核试验，对吧？所以但是呢，他们都认为红线这个说法其实非常的不好，说如果你画了红线，那你必须执行，如果你不执行，那你就失信，如果你执行，那就有问题，就有那个风险引发战争。所以呢，我就问了那个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那个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葛林，他以前呢也是小布什总统时期的一个这个安全顾问，他就说如他不清楚川普总统有红线，但是就他来说，如果他要画红线的话，那就是朝鲜向其他国家就是说进行那个核扩散，把那个核材料就转给其他国家，他觉得这是个红线。
是，我们知道朝鲜问题现在发展到这个阶段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啊。那么与会的专家有没有提出什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新的思路呢？
他们是谈到了这个问题呢，就是韩国韩东大学教授金俊亨他提出的。他说有个新思路，就是这个思路呢就是把这个接触和那个 压力施压共同时进行。他说这个施压呢由美国和中国同来进行，就是他们两个扮演这个坏警察的角色，而由韩国来进行这个谈判和朝鲜进行谈判是好警察的角色。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呢，他谈到了就是说你必须获得中国的信任，因为中国一直不信任，就是如果就韩国统一了朝鲜，以韩国在韩国主导这个统一的话，那么中国还是很担心的。他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就必须考虑到中国人对这个朝鲜问题的担忧。
好的，谢谢思阳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详细介绍。
好，谢谢。